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天父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都有形有体的藏在你里面，而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我们的丈夫，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愿意把这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在今天赐福你的百姓，来到这里的每一个灵魂你都赐福，因为你是爱你百姓的主，因为你是连续灵魂的主，因为主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得生命，乃愿人得永生，乃愿人可以与你相交，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求主耶稣基督借着你的福音真理，使你的百姓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真理，更加因信得着永生。求主你也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大有力量，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个你的百姓，使我们每一个人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使我们听了一道我们就信心坚固，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以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沙龙弟兄。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福音和教会，就是人人皆祭司和教会这部分。我们上次好，我这个是去了巩义，那么我们前一次的话，那么我们是讲的福音在教会内部的能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福音在使教会对外的能力。我们还是先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就读得更长一点，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那么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上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弟兄姊妹，我们上次就是我这个去巩义之前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我们说福音在教内的能力，我们就说福音使我们这些受牧养的这些基督徒，那么我们心灵得安息，我们灵里面有力量。好，我们也包括福音带来的这种我们说人人平等，就是人人皆祭司，那么使我们都敢去服侍上帝。我们说人人又如同君王，或者说我们说工作皆圣召，就是使我们在工作上面不是局限，不是惧怕，不是以为说只有这个做教会工作才是圣的，而是说我们做任何的工作认真殷勤去做，做给我们的上帝，上帝都喜悦，是吧？我们还讲说人人皆先知，就是我们讲说跟天主教大不一样，天主教就说你们这些平信徒不要自己去理解圣经，不要试图自己去讲解圣经，你们就听我们这些神父，我们天主教里面的神学家怎么说，告诉你们结论，你们就接受就好了。但是我们基督教说不，人人都应该读圣经，人人都应该查考圣经，每个人都是神学家。那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一本书，而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去理解福音。所以这些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福音是赋予教会有向外的能力， 就是福音对教会它产生一个能力，是我们对外也是有能力的。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它的强调的重点一定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对不对？这里面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他就讲了，我们说前面其实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可以说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主要强调是教内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会恐慌，他会觉得说人家希腊人讲智慧啊，犹太人求神迹啊，犹太教比我们基督教历史长啊，等等等等，他们有很多的困惑。这个时候保罗就告诉大家，没那回事，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亘古常在的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其实他才是神的智慧，他才是神的能力，他是远超过一切的这些犹太人所求的神迹，超过希腊人的智慧。所以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心灵有安息，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把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就是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福音对外的能力。就是你看到，因为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很可爱，我说有的时候那个可爱也得加一个引号，怎么加个引号呢？我们可爱的地方在于说，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才救了我们。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一种软弱，软弱到哪里去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到说，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么软弱，人家世人多强壮啊，他就会以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是只要能够保住我们自己就好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你们只看对了一半，确实我们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看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强壮的不多，但是上帝拣选我们，确实我们这些软弱的要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了卑贱的要叫那些尊贵的羞愧，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都不能自夸。当然你不要看了这个经文，我们有的时候一看，有的时候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就说哎呀，原来我们就是要压制外邦人。好，所以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教皇他们就秉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觉得不行，我必须压制罗马帝国的皇帝，叫他向我低头啊，叫他们都听我的。结果其实人的肉体给调整，我们说这里面不是，这里面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去思考福音向外，使教会向外的能力。那么我们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简单的去回顾去思想这个两个十字架的误区。什么两个十字架误区？因为当我们讲到说基督教应该对世界，我们的信仰福音应该对世界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得胜那些强壮的尊贵的，但是我们说实际现状，中国的基督教，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很多的软弱。当然我们不像原来那个体系，一讲起来这些说教会乌鸦一般黑，他们是为了攻击传道人，为了拆毁别的教会，是为了想让别的羊被掳到他们那里去，我们不是讲这个，我们是说希望借着把这些理清，各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刚强起来。我说两个十字架的误区是什么？就是你注意保罗在里讲说，那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个十字架道理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指我们背十字架的道理，还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这里面是指我们背十字架，还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说为什么中国教会这些年有这么多的软弱，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过，改革开放到现在七八年，到现在其实已经三十多年了，是不是？三十多年了，这个改革开放现在是2015年，就快四十年了，对不对？你如果从七八年来算，那不是37年了吗？那所以，但是中国这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发展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从一个几乎要破产的国家，就是要把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把粮食只能把粮食拿出去，自己还要吃的粮食拿出去卖掉，来换美元，来换硬通货，来做跟世界上面其他国家做贸易。到今天我们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几？钉子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我想想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说我们国家能超过日本，那个时候觉得说狂话，你是日本世界第二。然后那个时候 觉得根本不可能，还有好多在我们前面的英啊、法国、德国这些都在前面，现在呢真的跑到我们后面去了。但是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个讲，我们今天来听福音，你讲这些干啥？我讲这些不是跟大家分析经济，而是说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国力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基督教呢？基督徒的比例呢？基督徒在国家社会当中的影响呢，还是很低，和我们这些年这么大的发展不相称的。但为什么不相称？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当然了，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教，是，这是我们承认的，我们也不反对这些。但是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错误，你注意，就是我刚才讲的十字架。你注意，中国的教会这么多年传统一直强调的是哪个十字架？我们很多时候中国教会强调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是强调我们怎么背十字架，是吧？强调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这个其实无形之中在打消，在降低基督十字架对我们的影响，福音大能被影响。因为你强调人怎么背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带来的结果其实带来什么结果？功劳主义、行为主义，是吧？你背十字架没有？你有没有跟从主？你有没有舍己？你有没有受苦？然后大家吓得不得了。所以谁如果发了财，基本上得离开教会，是吧？因为这样子的话，教在这种思想观念里面，这个教会几乎不容。我们就说，在过去好长时间，好多教会说是教会，但是更像的是天主教的修道院，因为太强调人怎么背十字架。而保罗在这强调说，什么是能力？弟兄姊妹，是你背十字架是能力，还是基督的十字架是能力？你背了一堆十字架，比不比得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弟兄姊妹，假设我们教会个个都是在十字架上面毫不退后背自己十字架的，比不比得了耶稣基督一个十字架？比不了的。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上面从来没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能力来自于我们背的十字架，而圣经上面从来告诉我们说教会的能力，每一个基督徒能力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带大家思考的第一点。我们说十字架的迷失，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误区，是把不应该看为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那么你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真正重要的一定会轻看。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讲的根本不够，而且一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要点在哪里？弟兄姊妹，他一讲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啥意思？你知道不？耶稣都为你死了，你为耶稣做什么吧？你说吧，你想一想，上个星期你怎么得罪主的？你对得起耶稣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没有像中国那些父母责备儿女？有没有注意？有些父母责备儿女就是这样子的：我辛辛苦苦养大你啊，你现在你想一想是吧？啊，妈妈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你？你现在不听我的啊，是吧？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是不是跟这一模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有些人反感了，因为有些小孩子小时候在教会，大了就一定离开教会，就是这样。因为在家受我妈这样责备已经够了啊，到你们教会再受传道人再来这一套，我受不了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圣经上面的重点是告诉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了，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信耶稣得永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赎了你一切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义人的一切的义都是你的了，你安息吧，你有安慰吧，你有力量吧，这个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人看为软弱，人看为愚拙，保罗说神的能力。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人看来最软弱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居然不行神迹，这个人能让别人从死里复活，能让大麻风得医治，瞎眼的看见，瘸子能行走，聋子能听见，但是他自己居然挂在木头上面的时候痛苦的万分，然后他居然在那里忍受痛苦。所以说太软弱了，你们基督教讲的上帝太软弱了，是。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怎么样？总比人有能力。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所以你讲我怎么背十字架有能力已经错了，已经错得离谱，已经远离了我们真正力量的中心。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喝水，然后有个水管引过来，这个水管你接了水就可以，结果这个水管你不去找，你去那个水管旁边有一个地方漏了一点点的水，你去接那个漏的水，你说你要搞多久啊？ 是不是那个漏的水一滴一滴滴下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有大能，我不是说基督徒舍己背十字架不会有更新不会有成长，会，但是你背十字架，你仰望耶稣基督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自己，你说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你愿意为基督舍己愿意受苦的时候，上帝会加力量给你，我不是说他不会加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比起基督十字架的力量，那就是水龙头和水龙头旁边那个缝滴出来水的对比，你明白吗？那就是江河湖海和你们家里面一盆洗脸水的对比，你明白吗？那个差得太远了。所以你的安息你的力量在哪里，根本不在于我背十字架，而在于基督定十字架，基督已经为我定了十字架，已经为我死了，基督说了他愿意，他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就给他，所以我祈求我叩门我寻找永生就是我的。所以有些人气死了你知道吗，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些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气得巴不得咬我们，你知道不，就我们说你只要愿意耶稣救你，你就有永生。有些人哇，这个人对耶稣还不太认识呢，他就有永生了。对啊，就是。他说不，这个人还没怎么走十字架道路呢。我说那个定十字架强盗也一次一脚一步十字架道路都没走过就上了天堂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大的不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赐予力量的时候，不是说一开始先悠着不给你，而是他一给你就全部都给你，他后面教你怎么用，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说有两个十字架的迷失。当我们很强调人怎么背十字架的时候，不强调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就带来了第二点。带来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真正的福音是以人为本的福音。什么叫以人为本？哇，梁弟兄，我看出来了，原来我们都是神本主义，现在你一直在走回头路，要带我们回埃及，开始讲人本主义了。我不讲人本主义，我跟你讲以人为本。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其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是最关心人的，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是最怜悯人的。基督教的福音它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关注点是让人得救，是让人得怜悯，是让人得祝福，这才是神本主义的福音，你明白吗？就是有些人是空空的去讲说我们要神本主义，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真的不要怕这些人。为什么不要怕这些人？有些人讲说我们基督教要是神本主义的，他的神本主义其实跟伊斯兰教没区别。你知道伊斯兰教怎么讲吗？伊斯兰教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还不是说穆罕默德怎么样，因为伊斯兰教是不许拜偶像的。伊斯兰教说安拉是伟大的，明不明白？说他们说的安拉就是我们说的上帝。他说上帝，他们不同意我们的三位一体，这其实是小分歧，大分歧在这里，你注意听我讲，就是伊斯兰教说这位上帝是至高的，绝对超越的，跟我们有本质不同的，所以这位上帝高高在上，跟我们没关系。这位上帝是造万有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在至高之处。我们基督教有没有讲上帝在至高之处？讲不讲？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讲说其实我们的上帝和伊斯兰教不能接受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伊斯兰教不能接受我们所讲的上帝，是这位上帝是怜悯罪人的上帝，他是道成肉身屈尊俯就来到罪人当中的上帝，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上帝是伟大的和伊斯兰教徒讲上帝是伟大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而我说有一些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说啊，原来我们都是人本的，我说讲人背十字架不讲基督十字架那就是最大的人本，但是他们的重点抓不住。他说的人本是说你们讲关心人耶稣爱人，然后说还言之切切的说你们现在把耶稣变成仆人了，耶稣整天围着人转就是为了救人。不，我们讲的福音是耶稣不围着人转，人应该围着耶稣转，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好像很有道理，我们说没有道理，这讲错了，你知道吗？我们说一个人信了以后，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什么和主，我再讲一遍，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主，但是我们强调耶稣首先做你的救主才能做你的主，而不是他先是你的主再做你的救主。 他是你的救主和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见这位上帝的伟大，在福音里面看见，不是借着他的发怒他的审判看见，而是借着他的怜悯看见的。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就是我们说福音是最关心人的。福音的重点，我告诉你，福音的重点不是告诉你说上帝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本质的区别有多么大。福音的重点是告诉你说，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屈尊俯就。弟兄姊妹，上帝现在与我们同在不？哪一位上帝现在正在与我们同在？哪位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怜悯我们。我们说实实在在现在正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哪一位？圣灵上帝。圣灵是不是上帝？是。所以你看到曾经在历史当中道成肉身的是哪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三位里面的哪一位？圣子，圣子上帝。你必须清楚看见。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是福音。基督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此。我们说上帝是伟大的，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于这位至高的上帝居然屈尊俯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这些最软弱的人。他要我们这些人不明白，他陪着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人不接受福音，他在我们身边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接受福音。我们这些人是做他仇敌的，他来到我们当中来爱我们。我的心被感动，我说这位上帝太伟大了。他跟我们是本质上的不同，只有他是造物主，我们其他的包括天使在内都是受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天使是不是受造的？天使不是造物主，你们一定要清楚。天使能不能像你看的一些好莱坞科幻电影那样子，一伸手唰造出个人来，唰造出一只牛来，行不行？不行。天使是受造，他没这个能力，就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认识的上帝不仅仅是造物主，而是一位屈尊俯就的救赎主。这是我们说神啊你真伟大。我们唱上帝伟大的时候，我们赞美上帝伟大的时候是从哪里出发你知道吗？我们和伊斯兰教徒和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之前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也看那些有些哲学家也在讨论上帝。因为其实就像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神的全能其实是人心里面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些神学家讨论说上帝是绝对超越的，如果不超越那就不是上帝。其实他们说这些的时候，伊斯兰教同意不同意？伊斯兰教也同意。我们基督教同意不同意？我们同意一半。你说怎么同意一半？我们同意上帝是绝对超越的，但是有一半更重要的，我们赞美说上帝是伟大，是从他是救赎主开始的。他救我，他爱我，至高的上帝居然来到我们当中来救我。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伊斯兰教来讲不会讲说上帝爱世，没有，他们会说上帝是慈爱。更加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们讲的说神就是爱，也不能想象，完全不能接受说这位上帝居然成为了一个人。耶稣成为人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耶稣成为人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彰显上帝荣耀，让大家都看见？如果这样，耶稣就是一个演员。耶稣成为人是为了什么？救人，救人。所以我们想，不可思议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福音的重点，第一个你要抓住，说福音的重点不是告诉你上帝多么遥不可及的伟大，福音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说上帝多么屈尊俯就的来救人。所以我说神啊你真伟大，我不可思议啊，我像蚂蚁一样，然后你来救我。就是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方便大家理解，比如说你是这么大个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家比如说阳台或者地上看到一群蚂蚁是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变成一个蚂蚁，为了救其中一个蚂蚁不要掉到水坑里面，那是什么滋味？有没有想过？然后你这个作为一个人你的自由都失去了，你有很多东西不能做了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耶稣他成为婴儿，我不是说他的神性失去了，他成为婴儿的时候他要接受他肉身的父母的庇护，他要逐步的成长，他要经历人的软弱艰难，这些是什么？因为上帝爱人。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说如果我们讲 原来有一个很大的迷思，是一直强调人怎么背十字架，忘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说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些年间差不多这有几年，这个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个复兴，但是我说有很多半吊子改革宗、三脚猫改革宗、糊里糊涂改革宗，号称要高举神的主权，其实他们举的是伊斯兰教的神的主权。他们把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给割裂了，他们讲的神真伟大是伊斯兰教说的安拉神伟大。我们说不，我们是从福音里面看上帝伟大的，至高的上帝为我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它是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为了拯救罪人居然成为了人，这位上帝为了拯救罪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说神啊，你真伟大。我说他伟大的时候，不是仅仅因为好像我看一个高山看一个大海，我发现我很渺小，海很大。就像我这次春节回家去探亲，我父母他们在湛江，那去到海边，你去海边你就知道，其实海边看的还不够大，真的，因为它是一个海湾。然后我以前还去做过项目，去那些钻井平台上面做项目，坐着直升机飞几百公里，飞到钻井平台，已经到公海的范围之内了，到哪些地方去，然后从左看大海，从右看大海，往前看大海，往后看大海。你那个时候讲东南西北意义不大，你知道吧，因为到处看的都一样。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人呐、啊，真渺小。因为我们在钻井平台的时候，已经人发明钻井平台已经很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一个钻井平台可以在大海当中竖在那里，然后油管伸下去把海中间的地层里面的油给吸上来，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但是比起大海太渺小了，那边一发信号说再过下星期有台风过来，全部撤离，一个都不留，你知道吧，连一个值班的都不留。因为台风来了，你这个钻井平台再结实也不能保证，所以还得走，等台风过去了，大家再坐着直升机坐着轮船再过去。这个时候你感到自己很渺小，是吧？所以你说哎呀，我看到大海，我看到高山，我就发现我渺小了。我们有时候说，你想一想，大海和高山比上帝哪个大？上帝大，万有都是他造的。这时候我们对上帝有一种敬畏之心，我们说神是伟大的。我说这个和伊斯兰教没区别，但是我们是更进一步说，这位造万有的上帝，地球在他手中如同微尘一样，而我们是地球这个微尘上面的微尘，我们是小小的人，一丁一点的人。然后上帝怎么样子呢？上帝居然来干什么？来成为和我一样的人来救我，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所以我们赞美我们称颂的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救赎主。所以我们说你要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说福音它最强的地方其实恰恰是以人为本。当我们强调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时候，罪人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得了救赎以后，我说神是伟大的，我要赞美他，我要称颂他，我要歌颂耶和华的名。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赞美，这个时候我们所讲的神的主权和伊斯兰教讲的不一样，你明白吗？和伊斯兰教讲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救赎，他们要靠自己上天国，这位上帝就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准备审判人。我们这位上帝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我们这位上帝又是屈尊俯就到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福音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福音给教会带来能力，就是对外的能力。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告诉世界上帝愿意祝福人。其实这个世界人，其实人心中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真的。有不梁弟兄，有些人不承认，是嘴里不承认。其实罗马书第一章讲了，我们没信耶稣之前心里面有没有是非之心？弟兄姊妹，有没有会觉得自己做错事？有没有会觉得自己做错事？会的，你明白吗？所以其实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都有一种惧怕，就是人怕自己得不到祝福。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福音告诉我们说，本来我们是不配上帝祝福，配受的是上帝的咒诅。但是福音居然说了一件事情，说上帝愿意祝福我们， 他愿意给最大的祝福给我们。你就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的伟大就在这里。比如说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祝福亚当没有？祝福亚当没有？祝福了，神就赐福给他，给他们，包括了亚当夏娃，包括所有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是吧？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亚当堕落了没有？弟兄姊妹，堕落了没有？堕落了。我们是不是亚当堕落的后裔？是。上帝要给我们这些人的祝福，是亚当那时候祝福的十分之一呢，还是跟亚当那个时候祝福一样呢，还是远超过亚当那个时候的祝福？远超过，远超过，你知道吗？所以这才奇妙，这才让人感慨，你明白吗？就是比如说我们人，按照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赏善罚恶，阿们吧。一个好学生老师就应该表扬，坏学生老师就应该批评，大家都同意这点，对吧？但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了，然后上帝说我要给你们更多。他在哪里给我们更多？基督里。那上帝不是没公义了吗？有。他的公义在哪里体现？在耶稣基督里，在福音里面体现的。所以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公义没有被违背，但是上帝的心愿不愿意祝福我们？愿意。一个人还没信耶稣，上帝愿不愿意祝福他？愿意。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祝福，而且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弟兄姊妹，做个人人做百万富翁就好了，是吧？啊，然后郎才女貌啊，都婚姻幸福啊，然后怎么样子，这些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不好？郎才女貌太世俗了，不，那你找个丑八怪试试，是吧？你会不会？这是不是好的？好。但是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是什么？上帝把永生给我们，把基督给我们，把万有给我们，把天国给我们，这就是上帝。你要知道这点。所以有些人其实我就说是死硬派的伊斯兰教徒混到基督教里面去了。啥意思呢？就有些人说，他不能接受上帝爱世人，所以他就说上帝只爱他拣选那些人。你们当中谁是他拣选的？他知道除了这些人上帝爱，其他人上帝其实不爱。我说这些人把上帝的属性给扭曲了，这就是我讲的说那些半吊子改革宗、三脚猫改革宗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他们讲的说上帝把上帝的属性表现得极其严苛，就是谁拣选上帝，拣选谁，你知道不？你不知道吗？所以慌了，都慌了，你明白不？都慌了。哎呀，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小孩子摔了一跤，头摔破了，或者自己不小心被火烫着了。哎，这是不是证明其实上帝是不爱我的呢？这就证明也许我不是上帝拣选的，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上帝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爱世人。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去听那些人自己嘴巴叫得很厉害，吓坏好多基督徒，好像他学改革宗，好像他多厉害。厉害什么呀？他对上帝的认识是穆罕默德的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伊斯兰教的认识，不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真正认识到这点的时候，说上帝愿意祝福人，而且上帝要祝福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公义的？是公义的。上帝要祝福有罪的罪人，跟他的本性相违背的，真的。但是上帝这个心愿一定要达成，怎么达成的呢？上帝祝福义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哎，义人是不是上帝应该祝福？是。那我们是罪人，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们，怎么办呢？我要把你们变成义人。怎么变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把十诫守全了？上帝怎么让我们变成义人呢？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把他的义给我们。这样子我们拥有的是基督完美的义。上帝说我祝福。所以撒旦有时候控告我们，对不对？但在上帝面前撒旦还能出声不？他能不能？我看你居然对罪人这么好，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撒旦能不能在我们面前控告我们？撒旦经常控告基督徒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忘了我们有一位辩护律师，我们自己不懂法律，要跟撒旦去对抗的时候抗得很难，对吧？但是你怎么胜过撒旦攻击你？你知道有些时候你看美国片，中国现在也开始这样子了，越来越法治了，对不对？有些人讲这个警察抓住一个罪犯，一个嫌疑犯， 只能知道嫌疑犯说的，要说你说吧，这个是不是你干的？这个时候嫌疑犯说话不说话呢？有时候不说话，嫌疑犯说我要见我的律师，然后把律师叫过来，然后警察说了，然后他就跟律师两个人交头接耳一番，律师说别吭声啊，然后他不吭声，警察还要说，他说你找我律师，你找我律师，因为律师很厉害，是不是？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辩护律师是谁吗？耶稣。所以魔鬼一来控告你，你其实这个时候说找我律师去，你把耶稣辩倒了再来找我。那辩不辩倒耶稣钉子没？辩不倒，你知道吗？魔鬼说你是个罪人，我是个义人，你凭什么义？我昨天还看见你犯罪，刚才心里面还恨人，是吧？这个时候你离开耶稣你就倒了，是不是？但你这个时候说什么？找耶稣去，我身上是耶稣的义。是，你刚才说的没错，我刚才可能真的心里恨人了，我刚才可能真的出问题了，但是这个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担当了，所以上帝赦免我了，我是个义人。所以我们讲回什么？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的目的是什么？祝福我们，把最好的、最大的、永远的、不止息的祝福给我们，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对外的能力是什么？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他会像波阿斯。你发现旧约里面的波阿斯就是路德的丈夫，他有一点非常好的地方，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见到任何人说第一句话就是愿耶和华祝福你，怎么怎么样子的，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人随口都是说祝福人的话，你明白吗？我们说基督徒，你真正明白说上帝愿意祝福人，我们神学上错误你就做不出来，你明白不？你说呀，你认为上帝是像那些伊斯兰教式的改革宗人士所描述的那样子，然后上帝只对他拣选的人才爱，对他不拣选的人就恨不得他们下地狱，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很难祝福别人啊！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岂不是把珍珠丢给猪，把圣物丢给狗了？哎呀，基督徒当中还有假基督徒，哎呀，所以你哎呀哎呀两声，然后谁你也祝福不了了，是吧？然后你祝福自己吧，魔鬼又来控告你，你真自私，完了，你还祝福什么呢？但是当你明白说上帝愿意祝福人，好了，我随时祝福人，你明白吗？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讲我们去传福音怎么传，他有没有像那些极端改革中说的那样子去小心不要把圣物丢给猪，珍珠丢给狗？没有，主耶稣说你去一个城怎么样子啊，打听一下哪户人家是好人家，你就去他们家说平安的话，说祝福的话，愿主把平安赐给你。如果这个人证明名不副实，他不接待你，那么你也不要跟他发脾气，跺一跺脚上的尘土你就走，然后这个时候你求的平安归给谁了？弟兄姊妹，归给自己了。所以基督徒你明白这个道理不？你去祝福人总不吃亏，你知道吧？啊，这个人如果领受了你的祝福高兴不？高兴，因为上帝愿意祝福人，你不要那么抠，又被他拿走了。这个，我希望他拒绝成为我的，他又接受了。你不要这么抠，对不对？你祝福他会不会把你的祝福拿走啊？不会的，他接受了好不好啊？好啊，他成为你弟兄了，对不对？一个人得救好不好？好。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灭亡之人的话，你为他流眼泪的祷告，你为他求祝福的祷告，上帝说，都算是你的了。你明白吧？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欢发怒，喜欢祝福。所以上帝讲到自己的时候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恩典。你知道吗？他是愿意祝福人的上帝。所以为了祝福罪人，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让他的儿子为罪人死。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天父要跟圣子分开，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他要忍耐等候，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你忍耐上帝，是上帝忍耐你。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福音是不是以人为本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福音就是关心人、爱人、怜悯人、要祝福人的。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学习改革宗的人越学越传不了福音，我告诉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他所谓的神本已经变成视人命如草芥。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什么叫视人命如草芥？有没有听说过中国古代讲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说一个将军要成名的话，要有上万人死掉，就是打仗。我说改革宗里面这种人也很多，一将功成万骨枯， 视人命如草芥，就是说我是神本主义者，我不能关心人。谁跟你说神本主义者不关心人？真正以神为本的人，真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真正以上帝的慈爱为我们的心肠去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要祝福人，我就要怜悯人，我就要帮助人，我愿意人人得救，因为这是神的心。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力量，弟兄姊妹？你对外有没有力量？就有力量了。其实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伸手不打这个什么笑脸人，是不是啊？你愿意祝福别人，别人会不会打你？当然极其特殊的情况，你遇见流氓了，是吧？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他都会跟你客气。真的，有些人不认同我们基督教信仰，但是当你是从心底里面跟他说，不管比如说他遇到难处，你说我为你祷告，是吧？他虽然信满天神佛，他也想也许他们那个耶和华能帮我，他也不会拒绝你，对吧？而且他发现有的时候上帝做工很奇妙的，他那时候最艰难，然后求神拜佛搞了一大堆没效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为你祷告，突然事情有转机了，呀，真不一样啊，这个耶稣真不一样啊，这咋回事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亲近。然后你再告诉他，你说其实上帝可愿意祝福你了，真的。他说我太糟糕，我太坏，我很多问题。他说你虽然很多问题，上帝特别想祝福你，他把我差来是传命令给你，还是传什么福音？你注意福音是什么意思？祝福的话，祝福的好消息，你明白吗？上帝从来没说，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一走到哪里像传令官一样，你知道吗？什么叫传令官？就带着令牌过去的，12道金牌，岳飞回来，是吧？不许再干了。你这样子人家怕不怕？怕。所以有些基督徒又去拜偶像了啊，又去搞什么了，又贪心的一堆命令给别人。不是的，真正的福音，上帝愿意祝福人。等他领受福音，他很多的软弱，很多原来做不到的，慢慢他就做到，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来扬威的，他是来干嘛的？他是来祝福人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我查了一下，他跟门徒记载在圣经上面有4次讲，第一句话都说愿你们平安。他知道多马软弱，多马说我如果不亲手摸到他身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我总是不信。主耶稣基督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还是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多马不要怕，只要信，来摸摸看，是不是啊？魂是无骨无肉的，你摸摸，我是有的，你看一看，我就是你所拜的那位夫子。所以多马一摸怎么样？我的主，我的神，他就欢喜起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就愿意祝福人，你明白吗？我们要走遍地极，我们要向万邦万国传什么东西啊？传指令是吧？传上帝的命令是吧？传律法是吧？传什么？传福音，告诉上帝祝福人的好消息，告诉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坐在黑暗里面的有光照在他们身上。所以天使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怎么样子？他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给神，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把大好的信息带给你们了，就是神的儿子降生了，这就是福音的开始，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是愿意祝福人的。而且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管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多么糟糕，有些人说你卑贱，你这个甚至有些骂人的话都说出来，是不是说这个人是个卑劣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子的，然后福音说什么？福音说上帝愿意祝福你，上帝看你为珍为宝，你是我所造的，你是我的宝贝，你领受了福音就更加宝贝。宝贝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天使来服侍我们，你明白吗？天使是服役的灵，而我们呢，我们是住在神家里的儿女。就是我举例子，好像我们将来住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天使就如同那些你看的那些家里面最好的佣人，然后一个眼色就明白，茶就递上来了，一个眼色就明白，饭就端上来了，就是这样子。天使哦，你们有想过天使是多么圣洁多么高超，对吧？然后圣经上面讲说
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我们是像尘土一样，但是我们只不过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我们跟基督建立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住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圣经不讲天使是神的众子，是，这个是从受造的角度去讲，但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天使有没有跟基督联合，有没有跟基督有婚姻的关系，弟兄姊妹？将来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里面的大宴席，天国的宴席，羔羊娶的新妇里面包不包括天使？羔羊娶的新妇里面包不包括天使？弟兄姊妹，不包括。包括谁啊？包括我们，你知道吗？天使那个时候是来贺的，他是嘉宾，他是伴郎，他很高兴，因为看到我们这些人都是耶稣所爱的。伴郎尊贵，伴娘尊贵呢，还是新郎新娘尊贵？这是基本道理吧。你总不会说一个人结婚了，我们有弟兄姊妹马上接待，还有这个今年是很喜庆的一年，我们不少弟兄姊妹要结婚，那回头我们有弟兄结婚会邀请我们大家的。那他结婚了，他和新郎这个搀着新娘出来了，伴郎伴娘跟着后面，大家都把花献给伴郎伴娘啊，大家都把赞美给伴郎伴娘，正常不？弟兄姊妹，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谁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所以上帝是何等愿意祝福我们，我们是何等宝贵，你知道吗？那你说，那不信的人，是不信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信？神愿意祝福他，你把这个上帝愿意祝福人的福音真的传开，好多人会因你得救，你明白吗？神所拣选的一个也不失落，阿们吧。但是你知道上帝愿意祝福人和你不知道上帝愿意祝福人，在上帝传福音的使用上面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你就明白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感慨说，这几年啊，原来跟着那个极端的系统归正啊，归的福音都传不动了。原因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因为还见人就在那儿，是不是上帝拣选呢？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还祝福人呢，根本祝福不出来，对不对？还没张嘴呢，哟吧，传个祸音咋办呢？哎呀算了，还是长老有火眼金睛，这把慕道友带给长老，让长老传吧。所以个个都这样，然后打电话长老说，哎呀不行啊，今天忙啊，正在交通啊，哎呀那下次吧，正好哎，我也省事了，反正长老忙，我心到了，上帝不能责怪我，是吧？因为有那种心态的时候，真的俗话有一种说法说，做多错多，不做不错，阿门不？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有些基督徒也变成这样子了，因为你会认为自己传福音能传成祸音，那还是不传好，对吧？然后到时候上帝责备怎么办？责备不了，我跟长老打过电话的，是不是？我跟长老说，长老忙啊，我也得体恤长老啊，是吧？上帝你不能责备我体恤的心吧？其实传福音的能力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忘了上帝其实喜欢祝福人，你牢牢抓住这一点的时候，大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把祝福带给人的人，你就会愿意祝福别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要去看福音，它向世界宣告的是什么呢？是宣告的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传什么福音？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上次在这个电梯里面，好，听到有两个不信的人议论基督教，我很伤心，我很难过。这两个人怎么议论呢？他们说，哎呀，那些基督徒人家信佛吧，也就初一十五上个香拿点钱，他们每个星期都得去，每次都得交钱，我才不去呢。哎呀，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也不好讲，因为坐电梯马上就到楼底了，我也没法跟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就是个基督徒，因为我准备出去好去这个做工呢，我就没好讲。我说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些人被基督徒绊倒，有些人以为说来到教会就得交钱，那所以佛教初一十五是我想去才交钱，对吧？这个星期这个月手头紧，我就不去了，是吧？他就不交了。他以为说基督教就是一定要交，一定要交。我说不是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保罗讲说，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让你们怎么样，不花钱怎么样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不收奉献，我们跟大家强调说，我们在这方面，你就算在我们这里聚会一辈子，哪怕聚会了五十年一分钱都没奉献，只要你得着福音，我特别高兴。梁弟兄，那你，我知道你是全职的传道人， 大家都这样饿死你啊，饿不死的，我跟你讲，饿不死的，因为大家有甘心乐意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就奉献，如果真的奉献少的话，我大不了做一个兼职传道人，有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还是供应，我不会恨恨不已，气死我了，是不是啊？我这样奉献你们不奉献啊，不用的，一点都不用。因为我们最大的心愿，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最好的，人最大的，就是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福音对你没有条件，没有要求，你知道吗？福音如果有要求，就是一个要求，信。信是什么？就是接受。你只要接受耶稣，就天国就是你的，真的。你不要担心，所以有些人也很担心。哇，梁，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律法捆绑，因为人都是天生的律法主义者。那个时候跟我讨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广州时候做这个兼职传道人，跟我讨论，讨论什么呢？他说：“梁弟兄啊，这个我每个月这个十一奉献呢，是照着税前收入还是税后收入？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是存了一些钱，想买房子。哎呀，你也知道广州这个房价高啊，这存的钱呢，要不要再奉献十分之一？你看，我说你不用管那些。”你该买你的房子就买你的房子，你不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很多的软弱，他以为说我到上帝面前来我必须拿钱。哎，那你的福音是买来的咯？福音是怎么得着的？丁子妹，所以上帝要使福音成为白白的，就一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整个做好。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比喻，好像你喝汤一样，如果这个汤说熬得很好，但是就是里面没放盐，从你喝的角度来讲，这个汤做好了没有？没有，因为你还要做一个工作，加点盐进去。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福音是不是整个汤都包得好好的，就差我们加一个信进去，福音就完满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再问啊，你注意听我讲的话，福音是不是整个汤都做好了，把我们的信加进去，福音才完满？不是，福音是已经完满了，信是什么？信是接受。就是这个汤啊，那个厨师高级的不得了，那个汤调的不咸不淡，任何人喝了都是刚刚好，哪怕你口味重，你也会发现，哎呀，照着他这样加盐才好喝，照着我这个重口味哐当一勺盐下去，这汤的味道我就喝不出来了，太好了。福音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向人去传福音，我们是把白白的恩典给人。有没有能力，弟兄姊妹？有能力。你注意哈，我给你讲一个比喻，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其实在有一个人，其实他不应该这么出名的，在中国就这几年特别出名的一个人叫陈光标，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标哥，对吧？陈光标为什么出名你知道不？就是陈光标到哪儿都撒钱，你知道吧？就他去台湾都带着钱，要发现金给台湾市民，好说到哪儿每人发几百块钱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人轰一下就出名了。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不说，哎呀，梁弟兄，你讲的人贪心，我绝不因为贪心接受福音。我跟你讲，有一样贪心你必须有，别的贪心你不要有。有一样什么贪心啊？贪天国的心要不要有啊？要。贪祝福的心要不要有啊？要。那回到我讲的陈光标，标哥，陈光标他为什么这么出名？就是他给啊，你知道吗？他走到那儿散钱的。我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人家不讨厌你呢？因为你给他哪儿要啊？你见的人都是人家都讨债的来了，是不是啊？这个人又来说我是个罪人了，这个人又来定我的罪来了，这个人又来骂我来了，是吧？那我赶紧跑，是吧？一见了你到办公室，他换办公室，是不是？我到哪里我是要干嘛呀？我是要把白白恩典带给人的，永生哦。你听我的有永生啊，你听我讲的福音有永生啊，你接受耶稣基督有永生啊。我们随身撒的钱可不是三五百块啊，我们撒的是什么呀？永生的福音啊，天国的祝福啊，天国的基业。来吧，好消息，是吧？有些人说我不大相信，是，那这个时候求主做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让人接受这白白的恩典。你说你受欢迎不？基督徒应该个个都标哥，你知道吧？是不是？我们走到哪里都是把白白的恩典带给别人的。所以你记得我今天讲的，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信耶稣要不要要不要交奉献，不用。那你们挂一个奉献箱干什么？那是甘心乐意自己有感动想奉献的奉献，不想奉献的一辈子不奉献 都没事儿。那一辈子都不奉献能得救不得救？只要你信耶稣，是吧？真的没讲，我一点都没讲错。我问大家，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奉献一分钱？有没有？没有。上天国没有？他有没有在那儿喊的妈过来一下，我是要上天国了，就差一点钱没放到教会奉献箱里，你帮我奉献喽，我要不然我还在炼狱里炼着呢。有没有说这个话？耶稣当时就跟他说，今天你就要跟我怎么样在乐园里了。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传道人软弱没信心，就传了一个有条件的福音，不敢讲白白的恩典。我说如果我们有信心，我就是这样讲的，就像我刚才说，我一点我不担心，不是梁弟兄多么厉害，而是上帝在圣经上面讲说，少壮狮子还忍饥挨饿，我没有见过那些敬虔的义人的后裔去讨饭吃的，对吧？何况我要传他的福音。所以主一直供应，就是这样子。那恶者想扼杀我们，前几年我们受了多少的苦，但是我们沙龙弟兄，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没缺乏。你没见到我们孩子说饿得皮包骨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出来，有没有见过？没有。这就是上帝，奇妙得很。我们更相信上帝还会祝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去清楚、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一定要抓住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这位上帝，所宣讲的这位上帝，他是怎样子呢？他是因着怜悯人，他愿意怜悯人，他定睛在人身上，他愿意罪人得救，他愿意人得祝福，他愿意人得白白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我说神啊，你真伟大。不是因为他是造物主，我是受造的，这是仅仅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居然来救我们这些罪人，我是他的仇敌。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对吧？就是你看香港电影也有，美国电影也有，比如说两个人非常的有感情相爱，是吧？然后他为他所爱的人死了，这个人在电影里一定会描述为一个要么漂亮的女孩，要么是一个义气的哥们儿，是吧？大家都已经很感动了，阿们吗？大家记不得看那个，应该是97年那时候拍那个泰坦尼克号，是不是啊？铁达尼号，对不对？那里边那个杰克和那个罗斯不就是吗？对吧？杰克在滨海里面，很快几分钟就要冻死了，对吧？然后有一块门板，他先爬上去，爬上去以后把那个Rose 给拉上去，拉上去以后推走，那个 Rose 不肯啊，那不行，你必须，因为他在上面才能活，然后把他推开，等一会儿他就冻死了，对吧？然后大家已经看得很感动，因为这是他的爱人，这个女孩子很漂亮，这个男孩子是个英俊小生。保罗说这样子或者有做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仇敌。他为仇敌死，他为不爱他的人死，他为抵挡他的人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所以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的慈爱比天还要高，比地比海还要深，所以我赞美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这跟伊斯兰教一样吗？不一样。所以这是谁告诉我们的？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律法有没有跟我们讲这些？没有，律法没讲这些。你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神本主义的神学，真正以神为本的神学，就是关心人的神学，爱人竭力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说什么呢？我们说福音，我们刚才讲的说教会对外的能力，这是我们刚才讲特别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我们是讲福音本身。那我们第三点要讲福音赋予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有怎样的能力，就是对外的能力。就是你要注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是斯布珍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世人不读圣经，世人读基督徒，阿们吧。一般的人读不懂圣经，不读，读能不能读懂？读不懂。但是他能读懂一种人，什么？基督徒。他要看你信的耶稣，他看不见耶稣，他看不见上帝，他要看你，他看基督徒。所以我们说 一个被福音所牧养的教会，一个常常高举福音高举基督的教会，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会众他本身有能力来见证基督，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说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说跟大家讲几个方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说这个是讲我们对人的影响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我们说我们心灵安息的见证，我们心灵安息的见证其实是非常震动人的，非常震撼人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时候你心灵就有安息了。很多基督徒心灵不安息是因为对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明白，就是我们讲他以为要信不能信错啊，像我们以前也讲过这样的，你如果信错了，信了那个假的耶稣怎么办呢？你还以为对这个道理讲的对啊，然后就开始问了，耶稣为什么是神？哇，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啊，把世界上所有的神学家加起来都答不出来。因为耶稣为什么是神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本超过我们的理性。他为什么是神？他就是神。他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生出来？讲不讲得清楚，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讲呢？你说我爸爱我妈，我就生出来了。你这是，你要说那你再给我讲详细一点，你讲不讲得成啊？讲不成啊。所以这些是魔鬼的诡计，诡诈的问题，是要把基督徒吓住的。所以我说我自己原来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呀，万一我信错了，因为鬼魔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万一他装成假耶稣把我给骗了，我信了一辈子，最后嘣一下死的时候一闭眼下地狱去了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恐慌过这个问题？恐慌过。后来我想到一个，我说我祷告，我怎么祷告？我说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求你救我，是不是啊？那位又是神又是人的耶稣求你救我。他说万一魔鬼来截胡怎么办？这样的祷告魔鬼能不能截胡啊？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半路截过来 把你祷告截走啊？会不会？不会，魔鬼不敢假冒，你明白吗？这方面不敢假冒。你说我求那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来救我，一定救你，是吧？因为这时候如果魔鬼都截胡了，那魔鬼大还是耶稣大？你明白不？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心灵安息的见证就是你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真正明白，就像我们刚才讲，福音是耶稣已经全部做好了，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得永生，我要做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接受，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基督的义，把我的罪给他，天国就是我的了。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得救的确据，我有得救的确据，我说对人为什么有很大的影响？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有得救确据的基督徒会不会说就再不软弱？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有些人说我们已经是义人了，我们绝对不会软弱的，你软弱就是鬼的作为。其实基督徒会不会软弱？会的。还有些人说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软弱，因为耶稣还没复活。哇，真厉害，这人讲的多有道理。耶稣复活以后彼得软弱过没？软弱过没有？安提阿教会里面他有没有跟巴拿巴水火装甲？在救恩上面有没有妥协？有嘛，你明白吗？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些干嘛？又把我吓住了。你不用吓住，我是讲什么，就是基督徒里面有一种安息，就是我们今生还有软弱，还有过犯，还有跌倒，但是我还能安息，这一点才震撼世人，你明白吗？你见到一个天使从来不犯罪，对你来讲的话没啥好震撼的。我们有时候从上帝造的天使是自由的，然后他不堕落，我们也很惊讶，对吧？天使是自由的，你要搞清楚啊，天使可不是机器人啊。天使他如果想堕落他可以，但是上帝用他大能托住，天使没堕落，你感动不感动啊？感动，但是不如基督徒感动。基督徒有一种安息，是说虽然我们还犯罪，虽然我们还软弱，但是我还是得救，我还是能安稳。这个时候让那些世上那些还有各种困苦还有各种问题的人看见非常的惊讶，惊讶的不得了，比看见天使还惊讶，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恨我们就恨得咬牙切齿，魔鬼恨我们就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别人看见我们这些明白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时候，看见了基督里才有的安息，这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一点都不夸张，天主教连他们的教皇都不敢说自己一定得救，然后伊斯兰教他们的创立者穆罕默德临死的时候把他当时身边的那些阿拉伯的那些长老叫到他身边，跟他们讲说你们为我祷告，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这就是他，别人看来他很伟大，对不对？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他讲实话。但我们基督徒呢，我知道我能上天堂。当然有些人气得咬牙切齿，对不对？ 你这么差你还上天堂？对呀，我能上天堂，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你软弱，我看到你跌倒，但是我还能上天堂。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那个灵修短信，基督徒是在罪海上行走的人。我讲的罪海不是讲别人的罪海，你明白吗？是讲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还有软弱，还有过犯，但是我能在上面走，我有安息，我知道天国是我的，非常的震撼。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坐过高铁，是吧？其实高铁技术是很厉害的，如果有些人研究过铁路就知道，我们以前坐那些普通的那个列车，现在已经几乎你听不到这种声音。我记得以前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调动啊，然后出去旅游啊，坐火车走一段杠当杠当，记不记得？是吧？杠当杠当。然后那个时候中国铁路的运输压力很大，但是那个运速很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运速很低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钢铁生产上面跟不上。我们能够做的那个铁轨啊，我忘记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是有一个资料上面讲，我们那时候能做的铁轨最长的不知道是说是多长，反正它这个长度很有限。这样子两根铁轨之间然后就有一个缝，对不对？然后接轨技术又不够好，所以呢那个火车从那儿过的时候，反正一过两个轨的接轨，杠当响一声杠当。所以你如果想知道距离，你真的有毅力的话，你坐火车像那个时候你就数吧，杠当杠当，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你就知道走了多远，就是这样子。但现在高铁如果还是这样的铁轨行不行啊？不行。现在高铁那个速度是吧，500公里800公里嗖嗖就过去了，然后你那个水杯放在上面一点都不洒，技术牛不牛啊？牛。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它速度这么高，然后它水还不洒。我说我类比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跌倒的时候，结果我们的安息不丢失。你的安息就好像在高铁上面的那个杯子一样，不掉不掉，厉害不厉害？坐一个牛车慢慢走慢慢走，杯子不掉，这没啥，对吧？就是我们讲，所以我就是我刚才讲的，天使不犯罪没啥，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罪，对不对？我们这些人今生还困在肉身的软弱之中，我们还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安息居然不丢弃，这一点对世人很大的震撼，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一个人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别人，你有这样的一个像一个定心丸，你像一个不倒翁，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慢慢的会愿来找你，不一定会寻求你的意见，有的时候会寻求你意见，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在你身边比较稳，就这个人就是不一样，好惊涛骇浪他都好像面不改色。我们不是讲的那种中国古代讲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不不，他们会看到这个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也有忧愁的时候，但是一转脸过了几天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安息喜乐起来了，咋回事啊？是不是吸引人不吸引人呢？很吸引人。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就如同摩西见到了那个异象，荆棘被火焚烧怎么样却没烧毁，摩西说哎，我要去看看这个大异象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我们还有罪，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跌倒，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的安息不丢弃，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给我们在世界当中，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说用一个中国这个神话小说里面讲的，我们基督徒还是一样，是世界上面的定海神针。因为听说过西游记里面讲那个定海神针，是不是就是孙悟空拿那个金箍棒，对不对？说原来插在什么，我忘了，说插南海还是插东海，说插在那里海就不动。基督徒就能够这样子，因为我有一个属天的得救的确据在我里面，这是福音带来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世界能够产生的能力和见证是属天盼望的见证。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盼望，很确定很确实，天堂是我家，不管今生我富足或者是贫穷，天堂一定是我家。 所以我有盼望。我在地上有没有盼望？我们是不是只盼望在天上？哎呀，咱在地上吃苦吧，像拉萨路一样，身上有脓疮烂疤，然后死了就上天堂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哎，有几个拉萨路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几个拉萨路啊？就是脓疮烂疤的拉萨路，圣经上解了几个？就一个嘛。你不要把一个例子给它无限放大。那大卫有钱不？亚伯拉罕有钱不？以撒有钱不？雅各有钱不？个个都很有钱。其实保罗有钱不？保罗也有钱。咦，你说保罗哪有钱？我说有两个事情，你看保罗也是有钱的。保罗支帐篷不仅够他自己用，他支帐篷的钱还能资助别的同工，你注意到这一点。然后保罗去了罗马，本来是去上告于凯撒，对吧？上告于凯撒的时候，然后一开始比较宽松，没有让他住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罗马怎么样？租房子住，一付了多长时间的租金，你知道不？两年哦。你试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说付两年，一笔付两年租金，我们就很吃力了，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保罗是个穷传道没钱，他也有，是吧？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讲这些，我是说我们有一种盼望，不是像阿 Q 精神，不是只是讲遥远的将来。我们现在我都有盼望，我有一种喜乐，我知道说上帝会祝福我，上帝会引导我。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引导我的是谁。天色不一定常蓝，但是我知道下过雨以后一定出彩虹，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盼望的时候，就带来一种一个人真正明白福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很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弟兄姊妹原来不敢传福音，怕什么传祸因，不敢动，逐步的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就会出来。我们原来生活的谨小慎微，让别人看到很多是宗教，但是接下来更多的人会在我们身上看到福音的能力。什么表现呢？积极乐观的能力，生活会越来越积极，越来越乐观。别人邻居见到你会想跟你说话，人家会想依靠你，人家会觉得在你身边很舒服。不是一个宗教徒走到哪里，就是我说的有些基督徒走到哪里其实是一个没有剃光头的和尚，没有戴尼姑帽的尼姑，走到哪里给人觉得一种冷风扑面，阴郁的一个味道出来。不，你真正明白福音以后，因为你总是有盼望，盼望那荣耀的盼望在你心中慢慢扎根，慢慢扎根，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你这个人表现就有一种积极乐观，一种欢喜洋溢在脸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的，对吧？你看我们的灵修群，我们教会灵修群就知道今年哈比去年活跃多了，对不对？就是下半年，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活跃多了，如果再比以前那不可同日而语，对吧？以前那一个个其实说是教会，就是我们一个修道院嘛，对吧？可以结婚的修道院而已，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大家自由，非常的自由。为什么？但是还刚刚开始。因为你知道福音成了我荣耀的盼望，天国肯定是我的，我不用发愁，我不用担心我不得救啊，我知道我得救，是吧？我知道天国是我的，我也知道上帝掌管我明天后天，我遇见什么事情他都掌管。这样子的话，我这个时候其实我里面就有一种喜乐。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还讲回使徒保罗，你注意有一件事情其实对还没有信主的保罗一定有很大的震撼，就是殉道的斯提凡。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是不是咬牙切齿的，上帝给我报仇，然后石头打过来把他打死了，他是不是这样死的？弟兄姊妹，不是。斯提凡怎么样子啊？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是吧？斯提凡是满面放光，如同天使。就是这件事情把保罗给震撼了。就是这个时候的保罗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是一个法利赛人，你要注意他这个背景。他根本不认识上帝的爱，他认为这个人要被打死的时候，如果他咬牙切齿，保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保罗看见这个人不单没有咬牙切齿，快死了，他充满盼望，充满喜乐，看着说天开了。然后这个话路加写这个话一定是听保罗说的，因为路加圣经上面没有讲路加什么时候信主，但路加是长期跟着保罗的。所以当时保罗虽然还没有信，但是说斯提凡面目放光如同天使，他是充满喜乐的，然后在基督里睡了。这个事情让保罗，虽然保罗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虽然保罗那个时候还不明白福音，但是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的 印象深刻的不得了，一定是深刻的不得了。所以哇，天开了，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吧？你明白吗？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喜乐，福音的盼望带过来的。你不管怎么逼迫我，你都夺不走我的喜乐。所以保罗才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如果不从福音去理解，从律法去理解，吓死人，对吧？明明我很忧愁，喜乐喜乐喜乐，不要再愁眉苦脸，把那个嘴给整上去，再不行去整容去，是吧？把嘴角都整得朝上，眼角朝上，是吧？大家一见面像那个笑脸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是福音，福音使你们喜乐。你们如果喜乐不起来，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你在福音上面有一些忘了定睛基督了。你看耶稣一定喜乐。所以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给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你注意，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流行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哎呀，基督教里面都有，对吧？所以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讲启示录，主来的日子近啦，是不是啊？你们啊，赶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些有些老一辈的那些传道人，因为这方面有软弱，还跟他算日子，说1998年是666×3。666×3是不是1998？你们算心算快的人就算出来了，1998。所以你看，1998年发生了大洪水啊，怎么样子的？主马上就来了，他的意思2000年主就来了，来了没有？现在2000多少年？弟兄姊妹，2015年。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存着一种对世界好像很忧愁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到世上，我们如同罗德一样住在索多玛，看一人的心常常忧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虽然义人的心常常忧痛，但我们这些义人也是常常喜乐，因为我有盼望。这个世界其实很需要盼望，很需要喜乐，对吧？你能够带给人的，他在那儿，哎，然后你在那儿，嗯，那这基督徒干嘛来？你说是不是？他在那儿叹气，你叹的声音更大，你干嘛来？对不对？他在那儿叹气，哎，你就干嘛呀？是不是？没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一讲吧，是不是？把盼望喜乐带给人，你知道影响力多大？真的，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区，任何一个社区，任何一群人当中，乐观的人影响力总是很大的。同意不同意？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有一个同事比我早2年工作，那个人就是典型，就按照普遍恩典来讲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那时候公司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这个做问卷，因为要给我们做培训，然后我是做那个按照他那个是一个心理学的问卷，我是算比较平均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平均。然后那个答出来的一看，哗，一边倒。就是有些人是属于悲观性格的，他是那个如果画成图的话，呲一下子就是极其乐观。他在同事当中大家就是喜欢他，虽然他不见得技术做得多好，有时候科长也责备他，有时候他粗心，当当当图做完了交给科长，科长这儿也错那儿也错，但是科长责备他的时候都是笑着责备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很乐观，你知道吗？他就蹦蹦跳，一个男的蹦蹦跳像小鸟一样蹦回桌子，然后又去画图去了。然后大家看的都是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愉快。所以我溜旱冰都是跟他学的。他走，我们一起去学旱冰。我都上大学没学过，他教我溜旱冰啊，就是这样子的。他整个人很乐观的。那我说什么意思？其实我不是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变小鸟飞着走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说你真正明白福音，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你这个人给人带来一种影响，就是你有一种那种重水浇不灭的喜乐，有那种忧愁压不住的喜乐。就不是说我们没有忧愁，比如说你最近家里面，我们刚才上午那种代祷的时候，我们有弟兄他母亲生病了，那个我之前也打电话问了，他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很感恩，我们说那放心没什么，是吧？然后那你母亲生病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些忧愁，你家里面孩子出问题了，你总会有一些忧愁，但是这些忧愁是压不住你的喜乐的。所以你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做光做盐。光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不放在斗底下，你明白吗？但是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不明白福音的时候，走到哪里不是光到哪里，是阴云满布，是吧？下着雨就过来了，人家那边明明还正大晴天呢，一个基督徒过来了，啊，又犯罪了，啊，又怎么样了？又有试探了，啊，魔鬼又来了，哎呀，我怕死了。好了，你把光带过去没？ 没，你走到哪儿把黑暗带过去了，是吧？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你真正去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那种喜乐，像你去看基督教的历史，那真正明白福音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群人叫殉道士，被杀死，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面。他们不是咬牙切齿的，他们被烧死的时候，他还是存着属天的喜乐。然后那些拿链子拴着他，把他拉过去，绑在火刑柱上。他拿着那个链子，突然也有圣灵的感动，他也有这种真正的喜乐。他说：“这是我跟耶稣结婚的那个红绸带。”其实，因为我一死，我就真的亲眼见耶稣了，是吧？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来拥抱你了，你也来拥抱我了。”这个可不是，你看中国那些讲烈士怎么样？为我报仇，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气得咬牙切齿，是不是？为我报仇啊！你见到有哪个基督徒说为我报仇？没有，因为这个福音带来那种盼望和喜乐，根本把这一切，你们现在害我，甚至要在我头上架起刀来。但是你这个人呐，其实是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说其实你用力一脚把我踢到哪里去了，把我踢到上天堂的飞机上去了，是吧？我很高兴的，我谢谢你，对吧？所以我们讲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教父哈波吕贾，他殉道的时候，他是那个波吕贾还是尤斯丁我忘记了，殉道的时候他是有钱的，然后那个要杀他头的人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不记恨你。他很有钱，他还专门嘱咐家人说回家拿金条过来，拿金条过来干什么？送给要杀他的人。为什么？就是要让这个人知道我领受的是福音，你不懂，但我真的一点都不记恨你，免得你误会我只是阴阴的说我不记恨你，等我变鬼了我缠住你。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不？他我就是不记恨，我就是不记恨，因为我很有盼望，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所以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根本这些东西抓不住你。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基督徒他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在我们里面能力对外面产生的影响，我们说是赦免宽容的能力。福音是不是赦免我们这些罪人？上帝赦免我们。你真正去明白福音，真正去理解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讲的一个基督徒他明白福音是赦免宽容的福音的时候，上帝赦免我没有？赦免我没有？赦免了。我对自己的要求能不能比上帝的要求更高？我再问一遍啊，我对自己的要求能不能比上帝的要求更高？不能。上帝赦免你了，上帝已经赦免我了，我能不能赦免我自己？可不可以？我能不能宽容对待我自己？该不该？该，应该的，实在是该，你知道吧？我不是说活该的该，我说应该的该。就是你真正要知道这点的时候，上帝都宽容你了，所以一个人对自己就开始宽，真的。所以一个有福音的人，对律法主义者来讲的话，真的恨不得在我们脸上抓几道血印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对自己很宽，你不在律法之下了，你就是宽容看自己的。我一切的罪主都赦免了，然后我能够宽容对待自己的软弱，然后我又能够怎么样宽容对待别人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一个真正领受福音的基督徒啊，他里面有一种吸引力，他里面有一种能力，他里面有一种对人的这种相处的这种能力，那种粘合力聚合力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宽容赦免上面。就不管这个人怎样子，当你越明白福音的时候，你越能原谅别人，你越能宽容他，你越能宽容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其实有一种非常感人的力量。你注意我们中国的有些电影，我们你看现在中国拍电影特技啊，什么资金呐、票房啊，都跟美国不相上下了，对吧？随便拍个啥片都能卖几亿票房，是吧？也是明星特技也是做得特别厉害。但是有一样跟我不是讲那些别的，有一样跟他们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的那些电影有差距的地方，就是宽容这一块差，是吧？我们喜欢拍那个狼文化呀，是吧？锻炼自己，是吧？刻苦，然后最后得胜，怎么样？但是你看美国那些电影，他有一些电影特别感动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仇敌害他，然后结果最后这个人怎么样，一直原谅他的仇敌，然后甚至两个人最后成了好朋友，特别感动人，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这个是福音带来，我们真正去明白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宽容对待自己的软弱。我不是对自己严苛的， 同时我能宽容对待别人的软弱。所以我说儒家讲那一套东西，这一点我不接受。儒家说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我就说他，我同意一部分，就是你对自己不要太随便，但是我不能全部同意。我说一个人宽以待人，也要宽以待己，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么样，你就怎样待人。一个人对自己不能原谅，基本上也很难真正原谅别人，他只是嘴上说嗨，算了算了，等他吵起来的时候，十年前的事情都给你搬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有些人吵架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一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吵起来的时候，哇，细节全部都兜出来，你那时候你那天你这样对我是吧，我怎么对你的，你怎么样子的。哇，有些婆媳也是这样子，婆婆跟媳妇吵架的时候不是吵今天的事情，当一下我结婚那一天你怎么给我不给我下台的，是吧？在亲戚朋友面前怎么羞辱我，你怎么好哇，对吧？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宽以待人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其实他连自己都原谅不了。真的，有些人之所以会记仇，是因为他连自己都原谅不了。你真的原谅你自己了，就不用记仇了，是吧？那你怎么能原谅呢？福音里面的原谅是彻底的，完全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正的你去思考这些。所以我说我这段时间我去思考，有时候我在思考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因为包括我之前看一个纪录片讲那些美国那些拳击手，他有些人都是小混混，然后打到世界冠军，但是他们不善理财，然后有不少人都坐过监牢。那他就讲他在坐监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受了恶劣的影响。我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你注意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设立监牢这样的一个方式？以色列当中有没有说上帝说这个罪判十年，那个罪判五年，基本上是犯什么什么罪该死就死了，该赔就赔，是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然后没有讲监狱制度，没有讲监狱制度。就是你会看到包括有些人很怕，有些小孩子比如说少年犯，是不是啊？是青少年犯了罪不进监狱还好，一进监狱五毒俱全，是吧？你会，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去思考。因为他，我看那个我有点感动，因为我看到那个是拳王泰森，他讲的他一个讲述，他说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感动，我不知道台湾他是不是变成基督徒了，但我听着有点像那个味道。他说他因为他很坏啊，原来又打人呐、啊、吸毒啊、酗酒，包括成名以后骄傲自大。然后他说特别感动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一群人找到他，为他祷告。这群人当中有些人自己也失去了孩子，有些家庭也很多的问题。他就自己说，他在那里描述，他就骂自己，他说：“你看你这糟糕的家伙啊，这些人比你还多痛苦，为你祷告，围着你，爱你，你在干什么？”所以我看泰森，他反正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好像有很大的改变。那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因为一查，我上网去搜，一搜都是泰森什么什么五十场不败的录像，找不到这个录像。我是偶然之间那时候看到一个，我不知道他，因为要找更深的背景我找不到。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宽容。其实对一个罪犯来讲，对一个犯罪的人，对一个软弱的人，对一个曾经做过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人，他最需要的不是你把律法摆给他，他最需要的也不是亡羊补牢的措施，因为有些事情回不了头了，你知道吗？有些人你伤害了，你不能再回头去挽回了。然后福音说什么？小子，怎么样？你的罪赦了。福音说，上帝已经把你的过犯投在深海之中，再也不纪念。东离西有多远，他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上帝说，我在你身上看不见一点的罪孽，我看你就是完美，我看你就是义人，我看你就是我的儿女，我看你就是珍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上帝完全赦免我了，我也赦免我自己，我也去赦免别人，这个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当我们去看福音的时候，福音它有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福音它是白白的，对吧？所以福音它本身的一个特征是全然为人，不求回报，一点回报都不求。当一个基督徒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我要传福音给别人，我要爱别人，我要祝福别人，我要帮助别人，我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不求回报，我一点都不求。所以这样子的话，一个福音是最关心人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福音其实是真正最以人为本的福音信仰。然后当他这样去关心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被福音的爱所充满，他对关心的人没有所求，他只想他好。所以我不是说我自己没有软弱，我不是说我自己不会为自己筹算，我们以后还会跟大家去讲，这种想人好不是共产主义那种，不是那种中国传统那些说让自己舍身教火焚烧然后怎么怎样，不是这个。但是它里面是超过这些，远远的超过这些，就是我就是想这个人好，我全然不求任何的回报，我真心关心这个人。所以当一个教会被福音充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一定等长老，因为有时候其实长老是来不及的，是吧？因为一个人跟我交通，我不可能有三张嘴同时跟三个人讲话。但是当一个教会大家真的被这样的不求回报白白恩典的福音浸透在我们心里面，越浸越深，越浸越多，越浸越广的时候，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一定会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这不是用命令出来的，这是从心底里面激发出来的。因为你来了，我就可想你得到福音，我就盼望你得到永生，我没有任何的回报。你如果来了我们教会信了福音然后加入其他教会怎么办呢？哎呦，真是亏了，会不会啊？会不会啊？不会，一点都不会。所以我跟之前我也跟丁总也讲过，我们教会一定是坚持这个原则的。就我以前讲过那个故事，我们有一个弟兄很会抓鱼，抓了几条鱼，然后乐乐去他们家玩的时候送了两条鱼给我们家，送两条鱼挺大的，我们家有一个小鱼缸放鱼，小鱼缸放鱼我自己知道，因为我从小也养过，没有一次养成功的，那鱼都是坚持到最后饿死了或者臭死了，反正总之我不会养。所以养一养，那我就跟乐乐商量，我说这鱼放在咱家最后还得死，我们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把它，旁边就是人民公园，咱们把那个鱼放了吧。好啊好啊好，他也很高兴，他也想看看放鱼是啥样。我把两条鱼带着他到人民公园那个人工湖里面一放，那鱼抽一下钻到底下，其实啥也没看见，因为鱼一直钻到底。你还想着我们有时候人有一个盼望，希望那两条鱼下去以后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再扭过头来看你两眼，是不是？他没有，他一钻就走了。那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教会都是有限的，你不要以为说你这个池子什么鱼都能养，对吧？同意吧？所以有些基督徒在我们教会能受造就，有些基督徒在我们教会受不了造就，他要其他教会才合适，好不好啊？好，你别说闷死在我们这儿也得闷，是吧？养臭了也得养，能不能这样子啊？你发现，所以有些很坏的人，自己的鱼养不好，还去钓别人鱼缸里的鱼，是不是啊？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不就是这样子吗？自己没能力传福音，到处去害别人，拉别人的羊，拆毁别人的教会，攻击别人的传道人，说别人不是教会，然后走遍陆地海洋害别人，对吧？我们不是，你就把福音传出去，他领受了福音，他说哎，我喜欢在你们教会，哎，我觉得那个教会适合我，哎，或者我在你们这儿听了福音，然后我去那东那这个南方去工作了，我去加入到那边教会，我去北京了，加入那边教会，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你真的有这个心，因为福音就是全然不求回报。你有这种全然不求回报的心，在世界当中能不能为基督做见证啊？能。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在工作上我就愿意帮助人，我帮助人不求回报，我就在生活当中就愿意帮助人，我帮助人不求回报，而且我还真的有算计。你知道我算计什么吗？我不是算计你的钱包，我算计你的心。算计你什么心呢？我算计希望啥时候我能跟你讲福音让你得永生。哎呀，你得了永生了我高兴死了，咋？你去哪个教会这都不是重点，你想跟我一起来可以，你不想来也没事，对吧？因为主在掌管，圣灵在掌管，他的安排一定是最好，对吧？有些甚至是海鱼，有些是河鱼，海鱼能不能在河里活？不能嘛。所以不要那么刻板，那么骄傲，觉得我们教会啥人都牧养，你能牧养唐牧师不？是不是啊？你能不能牧养人家奥古斯丁啊？我们牧养不了，你得承认这点，对不对？你他如果奥古斯丁来听我讲道，我估计听听他受不了走了，是不是？因为觉得不够，因为他哲学太厉害了，他听了觉得我得找一个哲学强的人才，就是这样子的嘛。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没什么，全然不求回报。当一个教会弟兄姊妹这些落实在心里面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对外没能力呢？ 他怎么可能开拓不出去呢？他怎么可能？那你说梁弟兄，万一我们教会传的福音都那人领受了福音都加入其他教会，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啊？上帝他是公义，他是怜悯，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对我们教会很有信心。所以魔像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之前发生的事情，魔鬼的差役来攻击我们教会，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我们现在是刚刚从错误的这种信仰体系当中出来，我们是出埃及，我们还要绕过非利士人地的阶段，就我们现在整体还不能打什么仗，我们还在成长。但是我们一旦成长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包容力，我们教会的吸引能力，我们教会传福音能力就会大大增强。所以魔鬼知道这点，要扼杀在摇篮里，要逼着你刚出埃及就跟非利士人打仗。我们打不打？不打。但我们要不要提醒弟兄姊妹？要提醒。你明白我们教会打不打？不打。所以他们一直想跟我们打，我们就不理，短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就是不理，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主权，是吧？你想干啥，你想干啥，你干你的去，是不是？威胁我们有什么用呢？你说，哎呀，你说的你尽管去做就好了，是吧？我们不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教会逐步成长起来，福音的能力对内让我们更加安息，对外福音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像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要我们这些软弱的卑贱的人看不起的，要让那些强壮的自以为有智慧的羞愧，要让更多的人归主，要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相信主必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361首，献上感恩。361首，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361首，献上感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要向主献上我们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主，你是赦免我们一切罪恶过犯的主。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你的百姓都越来越明白福音，也因着明白福音，我们里面有一种喜乐，有一种感恩，有一种盼望，有一种宽容和赦免，使我们在世上真正的能够做光，真正的能够做盐。主，祈求你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就在世上来彰显福音的能力，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使更多的人认识主。也求主你保守你的教会，使那恶者及其差役，使那些法利赛人的体系，使那些非利士人对我们的攻击都不能得逞。你也眷顾你的百姓的时候，使你的百姓，我们照着主你的带领，我们不自高不自大，我们乃是谦卑与主同行，我们是忍耐学习更新成长，使整个教会都蒙福的时候，使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使我们越来越能够见证基督。愿主你恩惠的福音在你的百姓当中彰显，也求主你赐给我们真正宽容的心。我们为全地你的教会向你祷告，特别那些被恶者所搅扰的，被恶者的差役所搅扰的，那些恶者想破坏，想使他们受极大伤害的，主啊，你保守他们，你使魔鬼分裂教会的诡计不能得逞，你使魔鬼攻击传道人的诡计不能得逞，你使魔鬼毁掉基督徒得救信心确据的诡计不能得逞。主，祈求你就施恩保守你的百姓，使你百姓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在恩惠的道上面，在恩典的道上面越站越稳。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